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天是8月29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中共兴风作浪，美国如何应对。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拜登喺90日之前咧，就话追查议员嘅源头啦，咁啊俾咗90日呢啲情治单位啦。咁啊而家睇到个情况咧，话报告出咗嚟啦，但系听到白宫嘅发言人沙茨讲咧，基本上我哋唔使预期呢一个报告入边咧有好多嘅或者系好精彩嘅结果噶吓，亦即符合咗两个月之前左右啦。这个情报总监海恩斯呢讲到咗嘅可能冇结果嘅呢一个情况嘅。咁即相当于放咗中共一马。另外一个呢亦都睇到咗阿富汗嘅情况呢，其实亦都系中共有插手喺入边。咁而家中共同阿富汗入边嘅塔利班呢又搞埋一齐，形势都几混乱下嘅。呢两个问题呢都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中共最近咧就展開咗非常之猛烈嘅宣傳戰啦，主要都係對內啦，但對外佢都唔弱嘅。咁佢就係利用咗呢個阿富汗事件同埋仲未發表嘅呢一個疫情報告啦。咁佢主要嘅最重要信息就話美國喺阿富汗失敗，而疫源咧係美國，佢唔喺中共呢邊，喺美國嗰度。佢主要嘅兩個信息就要做呢一樣嘢。當然喺對內宣傳方面，佢哋而家嚟講就鋪天蓋地啦。大家都知道中共佢要去宣傳佢嘅嘢嘅時候咧，佢通常咧就係單方面咁宣傳，而且咧係好多好多嘅文章，好多好多嘅電視啊，或者係 social media 啊，總唔知用曬佢哋所有嘅渠道鋪天蓋地，用呢種咁嘅方式，令到你冇辦法唔聽。咁當然佢呢個係全部係單方面啦，佢唔俾你聽另外一方面嘅消息。咁所以喺中國大陸嘅人民最近嚟講咧，我覺得佢哋真係好難逃劫數，佢哋只能夠不停咁聽，不停咁話個疫源係喺美國啊。疫源佢哋有兩個講法啦嚇。其實呢一個疫源嘅報告咧，我哋仲未知啦，遲啲就會知啦。大家都而家都攞到風聲㗎啦，路透社已經爆咗出嚟咧，就話多數都冇咩實質上嘅嘢嘅。就佢嘅嗰個 excuse， 即係嗰個藉口，就話北京咧就唔俾國際社會去當地搜集呢啲關鍵嘅信息，所以咧就係冇辦法得到一個明確嘅結論。路透社呢個消息一出嘅當日咧，咁就中共就開始咗輿論嘅反擊啦，就不停咁指責美國咧抗疫不力啦嚇，另外就將個鍋咧就掟俾美國啦，話係佢哋嗰度嚟噶啦，唔係我哋中國呢度嚟嘅，同埋話呢個報告咧係同科學無關，係因為佢要情報局去調查，所以係同科學無關嘅，係先有結論，然後咧至攞證據嘅，根本不可以相信嘅，謊言即係重複1000倍、10000倍，佢係咁樣嚟對佢哋嘅人民嘅。咁其實咧，呢個報告仲未出嘅喎，冇人知道個真真正正嘅報告講啲咩嘅喎。就算我哋今日嚟講，我哋都唔能夠話路透社透露出嚟嘅消息就一定啱嘅喎。雖然我哋相信可能係有人將料就透露俾路透社啦，路透社就放風啦，係嘛？但係咪真係咁咧？我哋真係未到見到個 report 之前，我哋都唔能夠下定論嘅喎。咁點解中共會有可以下定論呢？我想他就是心裏面有鬼啦，他認定美方的報告一定會是栽赃陷害他們啦。另外當然就是預先跟中國人民打了針先，我先宣傳了這一套先，等你們呢到時真的聽到，如果說報告真的有很充分的證據的時候，你已經先入為主了。
你用打預防針這樣的形容是非常之貼切的。咁而家睇到个疾种啦，唔单止系同你打预防针吓，直接就要求你哋打科兴疫苗添。喺中国大陆咧，而家就人人要打，听讲会造成几多人间悲剧咧？唔知道，但系肯定会唔少噶啦。
就中共嘅宣传嚟讲咧，即系佢可以话美国嗰个报告系不可信，呢个系一样嘢。但系将疫源掟去 美國那裡是另外一樣東西。其實最先講這個譯員是來自美國呢，就是趙立堅。他在2020年的3月12日，是一年多之前呢，就說可能是美軍將疫情帶到武漢的。但現在來講就不是了，現在就實牙實齒了。這幾天在中央電視台、在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全部都是這些文章，即是說他們是一系咧就係、是、美軍帶嚟嘅，係、就是、美軍嚟到2019年一個軍運會裏邊，嗰陣時呢啲美軍已經染疫㗎啦。嗱，呢一個係一個 theory， 係一個其中佢哋嘅陰謀論嘅一個部分。另外一部分咧，我哋以前都提過，就係話個 Fort Detrick 呢一個實驗室，話係實驗室裏邊咧有生化武器，喺美國嘅實驗室有生化武器，然後咧就呢、這個疫源咧係嚟自呢個實驗室，咁有兩樣嘢，兩個古仔喺度。但其實你諗一諗啊，今年嘅年初咧，呢、這個世衛咪去武漢實地調查咗四個禮拜嘅，咁呢個專家組咧，世衛嘅專家組咧，同中國嘅專家共同咧就係、是、撰寫咗個報告。當時講就話病毒可能係從蝙蝠通過另外一個宿主傳播到人，而且咧病毒係唔可能，好唔可能係 not likely 咧係由實驗室泄露喎。咁即係表示咧，中國共產黨佢當時嚇咪起碼即係同世衛共同撰寫呢個報告嘅時候，佢哋係承認係中國嘅蝙蝠嚇，起碼係咪武漢或者係實驗室就唔知啦，係喺中國傳出嚟嘅，係蝙蝠傳出嚟。當時嚟講完全冇提到係美國個疫源嚟自美國嘅，或者係美國嘅實驗室啊，或者係軍運會嘅2019年嘅軍運會嗰時係九月啊，2019年嘅軍運會嗰五個美國軍人，所以即係佢你只係睇得出共產黨真係講大話，真係唔使本。即係有時覺得係好同情中國大陸嘅人，因為他們實在沒有辦法有其他的消息，就是被人家狂轟亂炸，炸了個大概一兩個月之後，你的頭腦已經是麻木，因為你就根本就不在乎，根本不理這件事，根本不在乎中國共產黨講什麼，或者美國講什麼，這個已經是比較好，或者有更多的人就是說他深深地相信，他們有科學家，他們的報告都是很可信，就是慢慢就是被洗腦了，就是這樣被洗腦的。
中国大陆的人咧被洗脑咧，仲情有可原吓喺呢件事上边。咁海外嘅华人被洗脑咧，咁啊真系一厢情愿啦。我见到海外华人咧都有一部分人咧系相信嘅，咁啊真系好奇怪吓。
咁而家嚟讲咧，个报告嘅重心就话呢、這个疫情疫源系咪嚟自实验室，系咪由实验室咧系即系泄露出嚟嘅？咁呢个系重点。但系而家你睇睇咧，其实中共佢當初佢係唔肯將信息透露出嚟嘛？當時李文亮醫生就係唯一一個即係講咗少少，但結果李文亮嘅醫生嘅下場大家都知啦，佢染咗呢個 COVID-19， 佢自己死咗啦，係嘛？跟住至對佢有稍為好嘅一啲嘅你話平反又好，乜都好啦。但係李文亮未死之前，佢係受到中共嘅威逼嘅各方面嘅，話佢講出嚟。咁咧就佢遲遲唔向世界公佈，呢一個係好大嘅問題嚟嘅。但是今次的報告似乎的重心不在這裡。第二個呢，就是他現在不讓一些人去，包括世衛今次要求第二次入去中國，他不讓一些人去拿那些 raw data， 那些原始的數據，不准人再去調查。那就是這兩樣來講就已經是很大問題。我覺得這兩樣來講就足以去即是將刑罪放在他身上，特別是他初期的時候他不講給這個世界聽。所以我覺得他都可以有很多方向去向他問責的。咁而家就睇下拜登嘅政府點樣，好多方面，其實有好多人咧自己都在做緊啲嘢噶，譬如啊，即係英國最近咪有一個電視台，第四電視台啦，佢就播咗個紀錄片，佢叫做 Did COVID Leak from a Lab in China？咁咧就內容就係一啲嘅科學家啊，一個好多個噶，咁就佢哋分別對呢個源頭作出調查。然後咧，佢公布咗佢哋基因資料庫啦嚇，同埋追查病毒嘅有關嘅資料啦。咁然後就話，好多人話目前冇證據證實病毒係嚟自武漢實驗室或者係人為嘅，但係佢話呢種睇法係錯嘅。咁佢哋有好多嘅事實。咁啊，英國就唔理美國有冇咩 report 啦，佢自己就首先佢自己出嚟講咗先。
我諗佢啲紀錄片咧，亦都係俾咗美國一個壓力嚟噶。因为他们那些都是科学家来的嘛，他们不是普通人乱咁噏的嘛，那下边就是检验美国的结果了。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现在发生的一件事。 如果拜登真係今次咧就係輕輕咁放過中共嘅話，我覺得喺世界上仲有其他人，佢哋一定係睇唔過眼，因為實在死太多人啦。而家嚟講就係、直至今日為止係死咗大概460多萬人嚇、啊，即係染疫嘅咧就係2.12億人係染疫嘅。咁大件事冇可能，我哋就係睇美國一個報告，就係睇美國政府做唔做嘢。我覺得其他人唔會係擔心就係咁樣嘅。
共产党就咁噶啦，你睇下史大林当时讲紧嘅，佢话死一个人咧系死，死100万人咧系一个数字嚟嘅啊。咁而家嘅情况，共产党咪就系咁嘅咯。
即系你个报告而家我哋未睇啦，睇咗自知啦，系嘛？如果但系真系如果好似传言咁样系模棱两可啊，即系讲唔出啲咩实质嘅嘢嘅话，咁我哋就睇下阿拜登会唔会今次放虎归山。
好大镬嘅，俾佢一有嘅喘息机会嘅话咧，可能出嚟害人咧更加犀利嘅。
喺阿富汗呢件事里边，大家都认为阿拜登系软弱嘅。咁呢一次如果又再轻轻放过中国嘅话，咁我觉得系咪真系有问题？即系呢一个政府系有问题。咁但系呢个政府有问题，只不过代表政府啫。我哋都要睇一睇国会，国会应该系9月份就而家休会啦，8月休会啦，9月佢哋翻嚟噶啦。国会会点样处理呢件事？而媒體特別啲左媒會點樣報啊？呢啲我哋都係嘅觀察點嚇。另外咧，佢啲同盟，譬如話英國啊、加拿大啊，特別係澳洲，佢會點樣反應？咁我覺得而家全球眼光放喺美國嗰度，但係我覺得而家啲聯盟，包括我哋在內，已經學會咗就話有好多嘢，或者我哋要放喺我哋自己嘅身上，放喺我哋自己嘅手上，真係唔能夠淨係睇下拜登。因为呢就阿富汗呢件事是真的是一个文明社会或者是民主的联盟的一次很大的挫败。如果今次的疫情这个疫源的研究又再轻轻放过好像没事一样，或者就说啊今次这个报告什么都拿不到很大的很重要的 conclusion， 没什么的结论啊，我们要求中共再做些什么什么，或者再逼世卫做啲咩咩，咁我都觉得呢啲系推搪嚟嘅，即系永远就系咁样推嚟推去，拉拉搞搞，或者系即系无疾而终咁样。咁所以我哋就睇下会唔会系阿富汗文明世界或者系一个民主嘅阵营已经系输咗一铺嘅，会唔会喺疫源呢方面又再输多一铺？呢个系好值得关注嘅。
其实关于疫源调查咧，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出嚟。其实呢啲消息咧，基本上都系指向中共嘅。咁呢个其实已经系可以定论噶啦，因为基本上出嚟嘅报告咧都唔系意气用事嘅，佢哋都系非常之客观咁去搜集资料之后咧，先至公布出嚟嘅，只系唔同角度咧去表达嘅。
我觉得即系令到呢个世界改变嘅，有时真系唔可以睇政治家或者系政客啦吓，即系有啲人系唔配叫政治家，佢哋只不过系政客，系要睇人，即系人民，特别系即系民主社会里边嘅人得到好多嘅信息，系佢哋点样去判断呢啲事。但我觉得呢个道德嘅判断系非常之重要嘅。你哋啲政客可以即系搞到一塌糊涂，但系如果大部分嘅人都系即系凭住自己嘅良心，凭住自己嘅判断，凭住自己即系用咗开放嘅资讯而作出嘅判断，如果大部分人有相同嘅睇法，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呢个系你冇办法系炸底睇唔到嘅。所以我觉得美国嚟讲咧，已经个道德判断系好清楚噶啦。你哋睇佢个民调啊，你睇佢哋一般所讲嘅嘢，甚至啲左媒系嘛？啲左媒我哋即系喺 election 嘅时候系非常之反感，但系喺今次嘅 pandemic， 即系喺呢特别系美国死咗咁多人嘅情况之下，即系佢哋都系会有啲嘢讲出嚟，都算系 make sense 嘅。咁所以就我哋睇睇。国会点反应？这个媒体点反应？这个 report 出咗嚟之后，人民会点样反应？美国人会点样反应？世界上嘅人对美国嘅报告又点样反应？咁呢个讲完呢个系疫情啦，又讲翻阿富汗。咁阿富汗咧，而家就当然中共喜出望外啦，系嘛？几难得到一个咁样嘅发展，美国居然喺阿富汗挖铁路，又连累咗好多嘅同盟国。咁所以佢哋而家咧就係捉住阿富汗當作一隻棋嚟行嘅，好似琴日咁啦。Boris Johnson 就召開咗7國嘅 G7 嘅領導人視頻峰會啦，咁啊共同討論咗好多嘢啦，咩阿富汗危機啊呢樣嗰樣啊，要求阿富汗提供安全通道啊或者延期啊之類，講嚟講去都話點樣撤退嘅問題嚇。咁但係咧，即係中國咧 係強烈咁反對，因為英國要求大家咧就係對塔利班咧有新嘅制裁，而中國咧係強烈嘅反對，佢就做呢啲角色啦，就係做反對黨啦。你哋要做乜嘢，你哋一齊做咩，我就反對，我就中間搞，我亦都要你相信咧，我係即係阿富汗嘅金主，以前係金主，以後我都會係搞嘢嘅。起碼喺心理上對你嚟講係一種震懾，佢就要扮演一個咁嘅角色。第二個咧就當然就係趁機就哇真係好厲害咁樣攻擊美國啦，特別喺佢哋自己中國大陸嘅宣傳裏邊。咁啊，陳破空咧就一個好出名嘅政論家啦，喺美國嘅政論家咧，佢講得非常之到位。我呢度就講佢講咗啲咩。佢話佢主要咧同啲中國人講，美國喺阿富汗失敗咗啦，美國係因為戰敗所以咧就撤離阿富汗嘅。塔利班的勝利是阿富汗的民心所向，是阿富汗人民的選擇。就美國就向阿富汗強推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又再失敗了。就說一個國家是選擇什麼制度呢？只有這個國家才可以決定的，就是習近平那個你穿上去的那對鞋才知道，就是腳合不合適你自己自知，就是那個這樣的理論。就是每個國家就是自己決定自己的將來的，外部力量不能夠強加的。西方制度呢一點都沒有優越性，台灣呢你要小心了，既然可以放棄阿富汗呢也都可以放棄你。我覺得陳破空先生他真的很精警的將即整個的向中國大陸洗腦的內容呢講得很清楚。這個第二點。第三點呢當然就是石頭昨天所說的了，就要將美國和他那些同盟國呢就是離間佢哋。咁咧講到呢一個阿富汗問題嘅時候咧，汪文斌咧有非常之激情嘅演說啦，喺呢個24號嗰日，佢話美國可以任意咁抹黑、打壓、威逼、霸凌其他國家，而唔需付任何嘅代價。呢、這個就係美國想要嘅秩序。美國總係想用規矩秩序為自己嘅自私自利同埋霸凌霸道行為辯護，但係而家仲有邊個信佢啊？就咁樣啦，佢真係。好多嘅裏面有好多嘅內容啊，就希望大家都唔好信佢啦。德國啊、加拿大啲最好唔好信佢啦，自己走自己嘅路啦。呢個就係佢完全想做嘅嘢嚟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汪文斌講呢句説話咧，將美國改成中共咧，成句佢講嘅句子咧就好通順、好合理啦。即係話，好似以前話齋，有個網民話齋，佢鬧美國嗰陣時，你將美國抹去、刪去，裏面咧就填空填翻中共咧，佢講啲嘢就全部合理啦。今次咧對整件事咧，我有一個睇法，就係我覺得美國或者係拜登啦嚇，以拜登為代表啦，美國而家美國有美國嘅親痛仇快，佢做嘅嘢，而習近平亦都有習近平嘅親痛仇快，即係佢做嘅嘢係令到自己嘅即係聯盟或者中意佢哋嘅人係好痛嘅，但係對方敵方咧係好開心嘅。拜登佢最引以為傲嘅兩樣嘢，第一個就係人權。或者人道的關懷啦，第二個咧就係有能力去令啲同盟走埋一齊，但今次喺阿富汗，佢就係呢兩方面完全係失敗咗啦。喺人道災難嘅方面，佢係製造者；然後喺呢個阿賴世呢個同盟方面，大家都對佢真係唔係咁高興啦。連加拿大都話：你走啦，8月31號我哋會留低。呢個係 Trudeau 講嘅，但 Trudeau 講呢句説話亦都係非常之唔負責任，即係佢係咪想啲加拿大留喺嗰度做乜嘢先？安唔安全先嚇？不過呢個另計啦，因為 Trudeau 9月末咧佢就係競選啦，所以我哋就冇理佢。其實呢一兩個部分亦都係美國作為一個世界上最強國家，好引以為傲嘅。一個就係人權，一個就係有能力嚇，即係登高一呼，大家跟住佢。咁所以跟住呢兩件事係美國同埋拜登嘅親痛仇快。習近平亦都有佢自己嘅親痛仇快。中國唯一的合法性或者中共的唯一的合法性就是它的經濟，就是它覺得令到人民相信，因為共產黨這20-30年的努力，人民的生活是得到改善。但是今次總加速師他 在經濟上的自毀的行為，經濟金融方面的自毀的行為，就是剛剛將這個合法性就破壞了。因為他那種經濟和金融的自毀的行為是將中國的財富創造的機制和人民的工作的機會是毀滅的，所以也都是親痛仇快。本來經濟是中共最引以為傲的一樣東西，就是毀在這個習近平手裏面。但是很多人我見到網站上，無論是我們看我們節目或者看其他人的節目，都罵拜登罵得很緊要。不過我想提醒大家，美國和中共也都很大的分別。 拜登呢，他做不好他会落台，其他总统都一样，做不好几年之后你就一定落台，习近平就似乎不会了。而家就算习近平落台，再来那个可能都是习近平，共产党制度里面就是这样。咁另外呢，就成日都讲到呢，就係话而家美国嚟讲係当然係好分裂啦，係有一半以上嘅人係清醒嘅，我觉得佢哋知道即係拜登走嘅路或者民主党走嗰条路。我呢度我哋唔係攻击民主党，而係民主党啲政客某啲政客走嘅路係有问题嘅，佢哋嘅左倾，佢哋嘅中意社会主义啊，佢哋嘅好多嘅 high sounding， 即係讲就一流，做就冇咁一流嘅呢啲嘅做法係有问题嘅。美國我相信有一半，從民調最近的民調，一半以上的人是清醒的。那美國還有國會，美國還有媒體，雖然我們對媒體很失望的，在 election 期間是很失望。那還有很多的民間的團體，即是我就覺得這個始終是一個社會，它是有這樣的糾正這個錯誤的機制，而這個機制走到現在是走得很辛苦，但是在走緊，未走出來，但是在走緊。另外呢，就是說一半以上的人他是能够分辨出对错善恶，他能够作出这些的决定的，他也都是对事情的分析，因为他资讯是很多，他是自由的拿得到资讯，他能够自由的表达自己，所以他们的判断的机会是很多的，他们是能够分辨到对错的。所以美國和中共仍然是不可以相提並論，有些人對美國失望，所以就對美國就等同於中共，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大的一個誤差來的。今次來說，美國可以說它跌了兩波了，從 election 再到阿富汗，它們可能跌跌下是因為跌到這樣，人才會是醒，所以有時沒辦法，你就是要它自己去學，好在就說它們有學的機會，而中國大陸就恐怕冇呢个机会。
西方社会可能真系和平时期太长啦，又或者系美国方面啦，和平时期太长啦，因为长年累月咧，美国喺外边打仗咧，其实就系为咗保护美国国内咧唔受直接嘅冲击嘅。咁亦都可能系咁样咧，形成咗美国人咧以为呢种安逸，又或者系呢一种咁嘅好景咧系天跌落嚟啊吓。咁啊而家正如路桥咁讲。碰下碰下跌下跌下呢可能会跌返醒㗎，希望係咁样啦。呢度係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蒋介石曾大败苏共，如今台海大战在即，胜负已定。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场鲜为人知的辉煌战役。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人类文明历史之中，有很多英雄遗迹被遗忘了或者被删改了，所以曾经有人说过，谁能够控制现在，谁就能够控制过去。因为当他控制了现在的时候，大权在握，他就可以去改历史，隐瞒了这段历史，所以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不完整的过去。今时今日，如果有人提出我们祖国的统一问题、领土问题，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想起台湾。很少有人说富业岛、外兴安岭、藏南，以至我们中国元朝、元世祖出生的地方蒙古，这些地方地大物博，非常富饶，由来就是属于中国的版图，加起上来有百几个台湾那么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罗会议的前夕，苏联就暗中和美国、英国签订了一份秘密条约，条约的内容是苏联要出兵攻击日本的关东军，到时苏军就会占领外蒙古、东西伯利亚、富叶岛等等一大的中国领土。当时中苏美英等国都是盟国，仗都未打完就策划将来怎样霸占盟国的领土了。这些就是几个大国在历史上的污点。当时美国和英国呢就急于苏联要出兵打日本，一旦日本的关东军受到苏联攻击的时候呢，就会减轻德国比英美其他地方的压力了。所以美国、英国 就签署了这份践踏同盟国主权的文件。当时有一个美国的特使叫做威尔基，他觉得这几个大国的台底交易很邋遢。那这个威尔基呢，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好朋友，一直都全面支持中国抗日，好敬仰国民党军坚拒外敌的气概。于是乎，威尔基就将这个合约的副本交了给宋美龄，并且叮嘱中国政府在国际揭穿这件事。蒋介石马上在国际上发表声明，他说这种这样的合约直情是对盟友的背叛。蒋介石提醒了世界上所有的盟国，大家不要忘记当初是怎样同仇敌气，一同签署盟国誓约。国民政府为了表白对盟约的忠诚，当其时亦决定出兵帮助苏联去打德国，亦决定派兵协助苏联打德国。当时苏美英在众盟国的谴责中粒声都不敢出，跟守中国国民革命军206师呢就抵达苏联的乌克兰，全面参与打德国的库尔斯克会战。当时带领206师的就是蒋介石的第二仔蒋纬国。由于蒋纬国呢曾经是留学德国的，对德军的行动了如指掌，很快脆中国的206师在战地将德军的第十二兵团全面歼灭，德军的司令温克亦在这场仗就被打死了。在蒋纬国的指挥之下，中国军队终于将这个战况扭转过来，盟军节节大胜，苏联军队在战地那里欢喜若狂，一起大叫中国军队好嘢。当打胜这场仗之后，由于蒋纬国的战绩彪炳，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蒋纬国是被授予红星勋章，并封为苏联英雄的称号。就在这场战役的结束，蒋介石马上严肃地提出中苏边境的领土问题，即刻要谈判解决，终于签署了中苏同盟条约，以外蒙古为主一带的领土主权是属于中国。在1945年元旦之前，苏军要全面撤出。条约签完之后，206师就班师回朝了。当中国军队经过外蒙古首府呼伦的时候呢，整个首府万人空巷，中国万岁之声响彻云霄，在夹道欢迎的路的两边摆满了美酒、牛肉、羊肉等等众多的美食，众人都在狂欢重归中国的属土了。但是苏俄这个北极熊反复无常，正所谓誓愿就当食生菜，这头签署好的合约那头就推翻了。苏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之下呢，全面对中国发动进攻。当时的中国正是处于战后重建的关头，完全没有预料到苏联的突然进攻。当时在留守当地的中国将军是唐生智，是日本人闻风丧胆的将军，但当时他手头只得有20,000兵力，而苏军总共就有40,000。但是唐将军从容应对，带领部下避开敌人的主力，游走侧面，以歼灭敌人主力为主，不霸地方。而苏军向前移动少少地方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唐生智的88军在自己军队甚少伤亡之下，打到苏军遍野尸骸。当其时唐生智就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被援军调配，所以就决定和苏军在外蒙古的各大城市里面打巷战。残酷的巷战虽然杀死了很多苏军，但是唐生智的88军都伤亡过半了。最终唐生智就决定在12月31日夜晚突围，重整兵力反攻苏联的第五集团军。成日以为自己兵力多的苏军就麻痹大意，发梦都估不到唐生智会反攻，当晚竟然以这么少的兵力歼灭了苏军的第五集团军。 苏军死亡4200多，重伤在战地不喐得的是8700人。当场吓到苏联的第九集团空军以为援军杀到，哇，马上所有飞机就狂炸市区，但是市区的中国军队全数已经冲出，成为进攻的兵力。咁啊，现场炸死喺个城内嘅咧，冚唪唥系苏联打巷战嘅第一集团军。咁啊，当其时苏联后方嘅总部接到嗰啲战报，激到咧就抌台抌凳，大闹苏军兵团究竟识唔识打仗嘅，俾20000兵搞到你氹氹转，马上部署第七集团军，全面挡住千里嚟救急嘅李尔将军嘅中国军队。另一方面，对唐生智呢个88军，在冇晒办法之下咧，就采用人海战术，无论死几多人都要消灭唐生智呢个军队。嗱，人海战术咧就是一个好残忍嘅打法，是伤对方1000，但系自损10000。呢个亦都系后嚟朝鲜战场志愿军所采用嘅打法。当时战地嘅唐生智将军眼见苏军好似矮咁扑过嚟，知道面临一个好严峻的局面，于是乎就将写好的遗书呢就交了给罗君同，命令他带领部队突围，不再同苏军打，他自己就留下来阻击。无奈唐生智将军又被一发迫击炮弹打中，身负重伤，他继续叮嘱罗君同快啲带部队突围，唔好理佢。当时罗君同少将抹干眼泪，带住部下冲出重围，一直撤去罗布泊个地区。战后系证实咗罗君同同佢嘅部下系失去踪迹，所以罗布泊呢个中国嘅百慕达三角区啊，充满咗神秘。好啦，当88军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到南京之后啊，蒋介石怀着悲痛愤怒的心情，流住眼泪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在数百名将军面前，他慷慨陈词：先总理痛心俄寇示弱，国土沦丧，集兵力从80000至1000000，势必寸土必争。终于在2月中旬，蒋介石领军亲征，当时就采用了白崇禧的建议，诱敌深入，准备在富伦全歼苏军。果然苏军在轻易占领了富伦之后得意洋洋，不够几十分钟，城外的军队就被突然出现的国军切断了。跟着蒋介石在现场一声下令，18000门加农炮、榴弹炮、火箭炮同时轰鸣，城外庞大的苏联第八军和第五集团军团变成火海，全数歼灭，一个不剩。那苏联入了富伦城的军队呢，霎时间就从胜利者就变成受困者了。苏联在后方的总部呢接到消息，知道军情严重，于是乎就动用了所有的军力，各个空军的军团飞扑去前线，同蒋介石的空军展开全面的空战。到了3月8日，所有来支持富伦解围的苏联军呢，几乎处处都中了国军的埋伏，苏军死伤的数字吓惊了他的总司令部。啲苏军伤兵运到翻后方咧，就话：哎呀，我哋从来未见过中国咁猛嘅军队，军心差距太大，系冇得打嘅。另外，响捷木斯克嘅战线上咧，嗰啲苏军啊，响发动攻击去救人嘅时候，佢死30000兵力，就救翻出2000兵。5日之后，城外嘅苏军由于死剩无几多人，武力去成救被困在富伦的苏军，宣布放弃，全军兵败向后方逃走，国军就乘胜追击，最后面对进攻富伦消灭剩余苏军的时候，蒋介石的下令不准开炮，因为顾及 呼伦里面的老百姓的安全。于是乎，所有的国军将枪支装上刺刀，杀入去呼伦城，同苏军展开巷战。勇猛的中国军队短短时间就歼灭了所有的苏军。当苏军全线被歼灭的消息传到去莫斯科的总司令部的时候，他们就吓到脚都震埋。苏联的战争史里面，这么大的兵力全数被歼灭呢，是从来没有过，用什么打到来莫斯科啊？于是乎马上派出官员要求和谈。哎呀，所有以前话属于你哋中国嘅领土呢，全数归还，战争嘅损失我哋都负责赔偿，只要你停火唔打过嚟，就万大都应承。当时消息传开之后，全世界都响度欢呼。美国人民就话中国国民党嘅军队直情系世界自由嘅灯塔，佢哋为咗唔杀伤平民，宁愿接受更艰难的打仗方式。全世界同时口诛北伐苏联的反复悲喜，但是正当万众欢腾庆祝胜利的时候，这场战争竟然以悲剧收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全面宣战，策动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运动，反迫害、反饥饿、反政府。另外中共又同佢呢个苏联老大哥结盟，一起去对付蒋介石嘅军队。苏联呢只北极熊开心到扎扎跳，马上又反口。因为苏联嘅军力被蒋介石打残咗，无兵可出。啱晒啦，就利用中共嘅军队同蒋介石打过，将大量嘅重型武器、战争物资来武装中共的军队。这些反复小人的勾结，最终是造成了蒋介石军队被动的局面了。以上这段鲜为人知的辉煌战役可歌可泣，但是中国大陆大中小学的教科书直至现在，这段历史是隻字都不准提的，可能连个底稿都销毁。到了1967年，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国各地斗到不清不楚的时候，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向台湾提供情报，情报说中国军方一盘散沙，人人自危，到处防守都不堪一击，美国愿意以第七舰队作为援助，最好机会反攻大陆。苏联当时是同中共交恶，亦频频话俾台湾听，是时候啦，我哋随时同你夹攻中共。但是宋美龄在回答呢啲外交人员嘅时候话：，我哋蒋主席睇见现时中国的老百姓水深火热，全国乱晒，非常之痛心。我哋大家都是中华儿女，是兄弟，我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出兵。真正发生过的历史呢，是无法遮盖的，总有一日会重见天日。至于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好了，讲到这里时间就差不多了。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国安全小组警告赫布尔或会再发生恐袭。川普痛心美国有大麻烦了，而且会更恶劣。珍萨基说拜登不希望亚国恐袭负责人再生存在地球上。11人发疫情照被中共抓捕，美国务院呼吁放人。严重违反规则，中共环球电视网 CGTN 再被罚款22万英镑。中国艺人赵薇遭全面封杀，罪名或不单止逃税咁简单。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 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恐袭事件持续引发关注，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17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白宫官员星期五27号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小组警告拜登，喀布尔可能仲会有另一次恐怖袭击。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CNN 报道，一位白宫官员称，美国国家安全小组星期五早上警告拜登总统同埋贺锦丽副总统，话喀布尔可能会发生另一次恐怖袭击。呢位白宫官员话，美国正喺喀布尔机场采取最大范围嘅武力保护措施。呢次任务嘅未来几日将系至今为止最危险嘅时期。总统向指挥官们重申，佢批准佢哋展开行动同埋保护我哋嘅部队所需要嘅所有权力，并且所有指挥官都报告话，佢哋拥有佢哋认为需要嘅资源，以便能够有效咁做到呢一点。呢位官员话，美国军方每几个小时就会空运数千人，佢哋继续优先撤离嗰啲希望离开嘅剩余美国公民，并采取各种方式将佢哋安全咁送到机场。该名官员继续讲，总统指示国务卿布林肯继续同国际伙伴进行外交努力，以确保第三国国民同埋持有签证嘅阿富汗人，即使喺美国撤军后，亦能够离开该国。该官员话，美国指挥官仲向拜登同埋贺锦丽通报咗制定 ISIS-K 目标嘅计划。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IS 喺阿富汗嘅分支机构 ISIS-K 宣称对星期四26号喺喀布尔机场外嘅袭击事件负责。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四8月26号晚在一次全国电视采访中抨击总统拜登对阿富汗危机的处理，令到美国看起来好像个傻瓜。他还痛心地表示，美国有大麻烦了，而且会更恶劣。在访谈前，川普还发布了一份视频声明，向美军当日在阿富汗阵亡的士兵们表示哀悼和致敬。同时川普还表示，如果他是总统的话，就不可能发生喀布尔恐怖袭击事件这样的事情。川普总统星期四晚间接受了福克斯新闻大牌主持人汉尼提 Sean Hannity 的采访，川普抨击拜登和军事指挥官们在怎样从阿富汗撤军方面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他对汉尼提说，他们忘记了一件事，他们忘记带上人和货物和他们一起撤离，这个意味着他们忘记了带上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装备，这个实际上是难以置信的。因为一个小孩都会明白，你要给军队最后一个撤出来，一个小孩都明白这一点，他们怎可能对我们的国家做出这样的事。拜登和醒觉派 Work 将军们现在才醒过来，我在我任期最后的时期就看到拜登团队给军队发出的信件是关于平等和所有这些各种事情的信件。士兵们，他们想要作战，他们想要准备好打仗，他们想做战士，但是觉醒派的将军已经跌落到无人相信的地步。星期四早晨从阿富汗传来的消息是，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发生了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3名美军丧生。一名美国官员同路透社说，美国人员丧生的人数可能仲会更高。路透社报道指出，这一日袭击事件是近十年来美军在阿富汗遭遇的最致命的恐怖袭击。川普总统抨击拜登政府主导的混乱的撤军场面太尴尬，令到美国看起来好像一个傻瓜。星期五8月27号，白宫新闻秘书珍萨基说，拜登总统不希望那些对阿富汗喀布尔致命袭击的负责人再生活在地球上。当被要求澄清拜登追捕喀布尔袭击事件负责人的承诺时，白宫新闻秘书说，我认为他昨日明确表示他不希望他们再生活在地球上。星期四8月26号，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了重大的自杀袭击事件，事故导致数以百计的伤亡，13名美军成为牺牲。拜登在喀布尔袭击发生后表示，美国将在我们选择的地方，我们选择的时刻瞄准 ISIS-K 的设施，我们不会原谅，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会追捕你，令你付出代价，拜登说。珍萨基较早前说，在总统誓言反击之后，他认为拜登追捕参与喀布尔恐袭的恐怖分子不需要国会的额外授权。在星期五，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再次向喀布尔事件的受害者表示哀悼， 遇害美国军人遗体在未来几日会返回家园。8月27号，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共释放11位向大纪元时报提供 COVID-19 疫情信息而被中共拘捕的中国公民。4月25号，北京东城区检察院起诉11人，他们较早前向大纪元时报发送有关中共当局对北京实施 COVID-19 疫情限制措施的图片等信息。11人在2020年7月被捕，他们都是法轮功学员，包括北京画家许娜。就这11个人被捕和起诉案件，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8月27号在回复大纪元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美国呼吁中共释放因报道 COVID-19 而被拘捕的公民记者和他们的联系人，呼吁中共停止令到这些寻求报道真相的人噤声的行径。我们始终强调对 COVID-19 进行独立、透明和基于事实的报道是非常重要的。自由和独立的媒体，包括公民记者，对于确保令到政府更加负责，确保我们所有人免受未来的疫情爆发和可能的流行病流行，至关重要。根据起诉书，包括许娜在内的11人被中共指控破坏法律实施罪。除了许娜，另外10人是李宗泽、郑玉洁、李立音、郑艳美、邓正正、张任飞、刘强、孟庆霞、李佳轩、招梦搞。8月24号，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亦呼吁，中共当局应该立即释放11位向中文大纪元提供疫情信息而被中共拘捕的中国人。根据保护记者协会所看到的对这11个人的起诉书副本，他们被指控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8月23号，许娜的辩护律师谢燕益在致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的公开信中说，许娜等人被逮捕起诉涉及在疫情期间发布一些中国国内疫情照片，而且和他们的法轮功修炼者身份有关。星期四8月26号，英国通讯管理局 Ofcom 以严重违反公平和私隐规则为由，再次对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罚款20万英镑。而在6个月前，英国吊销了他的广播许可证。英国通讯管理局表示，这次罚款涉及的案例是瑞典籍的桂文海和香港居民郑文杰。今年3月 CGTN 亦曾因为违反公平、私隐和应有的公正性规则，被 Ofcom 处以 22.5 万英镑的罚款。今年2月份，英国通讯管理局吊销了 CGTN 在英国的广播执照，因为经过调查发现该机构受控于中国共产党，这样是违反了英国广播法。 CGTN 成立在2016年底，前身是中央电视台外语国际频道。根据欧洲跨境电视协议， CGTN 失去英国广播执照后，导致它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播放许可亦自动失效。德国沃达丰随后下架了它管辖范围内的有线电视网络中的 CGTN 的频道节目。但是 CGTN 很快又在较容易获得广播许可证件的法国获得了批准，因此它又自动获得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广播许可。德国沃达丰3月6号宣布恢复了 CGTN 在它有线电视网络的内容，因此 CGTN 自称所谓恢复了在英国的广播，但其实是这间中共官媒在这利用英国监管的漏洞。因为它的节目只能够在网际网路上或不需要广播许可证的 free will 播出。美国之音引用前五国大楼情报分析师盖瑞特 Dan Garrett 的说话，西方民主国家用传统的监管媒体的做法去应对中共的信息攻势已经完全跟不上节奏，因为中共的官媒和外宣系统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宣传范畴，而成为北京信息战的一部分。这个是中共的信息战，这个已经不是日常的业务。他说，美国和西方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正如我们在英国看到的 CGTN 案例，监管的方法太被动了，对方有太多个方法可以绕过监管。大陆艺人赵薇在视频平台的作品全线下架，他的微博超话突然关闭，他的封杀程度在大陆娱乐圈史无前例，有接近娱乐圈人士推测 可能同杭州市委书记落马案有关。网传一份由中国电视台总办公室下发到各节目中心的通知，传达广电总局通报的一批所谓劣迹艺人的名单，赵薇、范冰冰以及被刑拘的吴亦凡名列其中。中国娱乐圈整肃风暴越演越烈，曾着过日本军旗、太阳旗，在商业领域违规操作的演员赵薇首当其冲。本周四26号晚间，在中国各大视频平台上，赵薇主演的《还珠格格》、《京华烟云》、《虎妈猫爸》等多部影视剧都删除了她的名字。记者在新浪微博可以搜查到赵薇的账号，她的粉丝高度关注赵薇的命运。网民留言说，赵薇超话、郑爽超话相继被封，霍尊超话亦被关闭，大家都不明白他们被封的原因。目前腾讯平台已经搜查不到赵薇的名字。据接近娱乐圈的姚女士星期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坊间传说纷纭是因为官方至今未讲明，都在这里说赵薇出事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出事的精日艺人，即是崇拜日本的艺人张哲瀚，赵薇是他的老板。赵薇以前亦有个精日的事件，比如着日本军旗的记录，但是我认为主要还是他和阿里巴巴有关。大陆网上亦不断流传赵薇和他的丈夫黄有龙和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特殊关系。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推迟一日之后，拜登会晤以色列总理，聚焦伊朗核谈判。阿富汗女士长匿在车底逃到德国，曾经绝望话坐在度等住被害。联合国警告话，年底之前有50万难民逃离阿富汗。美国情报部门公开疫源报告摘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8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因为阿富汗危机而推迟了一日之后，美国总统拜登8月27号在白宫会晤了以色列总理贝莱特，讨论了伊朗核野心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是拜登和贝莱特两位领导人首次面对面的会晤，他们重新誓言保持两国的紧密关系。拜登说，美国将永远支持以色列，这个是我们两国之间不可以动摇的伙伴关系。贝莱特就美国人在喀布尔丧生深表哀悼，他说美国军人是在执行拯救他人生命的任务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为了确保伊朗永远不会研发核武器，拜登说，我们正在将外交置于优先，但是如果外交失败，我们做好了采取其他选项的准备。贝莱特回应说，我很高兴听到你明确的话，也就是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同时第一个目标是制止伊朗在本地区的侵略，并开始让他重新接受约束。第二是永远不让伊朗有在核武器方面取得突破的能力。贝莱特说，如果一个激进的伊斯兰政权获得了核武器，这样全世界将会陷入核噩梦。拜登在与贝莱特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评论之后，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贝莱特总理星期三仲分别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贝莱特提到他和拜登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抗击疫情等。他在引述了圣经的经文之后对拜登说，他们都是一个风暴非常非常猛烈的世界中的一座灯塔。阿富汗变天之后，国内动荡不安。虽然激进派曾经对外承诺会保障妇女权益，但他们越来越多的恶行被揭露。有女权人士指出，塔利班成员挨家挨户捉走女人，有前女警指控说，女性被警告不准外出，外出不是被捉走就是被害身亡。先前曾经绝望地表示坐在等他们来的阿富汗27岁女市长加法里 Zurefa Ghaffari 已经顺利逃亡抵达德国。根据英国 BBC 报道， 加法里匿喺车底下面，喺土耳其驻喀布尔大使嘅帮助下登上飞往伊斯坦堡嘅航班。佢透露话，当抵达机场门口嘅时候，到处都系塔利班。佢一路都坐喺后座车底下面嘅空间。佢话：我一路将自己藏起嚟，咁样做嘅目的就系要躲避搜捕。目前加法里已经转机飞抵德国。加法里话。去年11月他的父亲遭到袭击身亡，那个是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但是他形容登机离开家乡的痛苦比失去父亲还要痛。另外有前阿富汗女警表示，武装分子会直接捉走女性，而且不在乎是不是活着，他们不单止会对女性开枪，甚至侮辱他们的尸体。女警说，我们收到很多警告，说如果你去上班，你就会受到威胁，你的家人也会受到威胁。对于女性应该留在屋企里面的规定，塔利班发言人解释说，因为军队没有接受过任何和女性打交道的训练，又说此举是为了保护女性的安全。但是阿富汗民众显然并不相信塔利班的保证，大量的民众涌入机场想逃离。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8月27号表示，今年底之前可能有多达50万名阿富汗人逃离国家的危机，并且呼吁所有的邻国维持边境开放，让他们寻求庇护。联合国难民事务副高级专员克勒孟兹 Kelly Clemens 告诉记者听，虽然现在未见到大批的阿富汗人逃出，但是阿富汗内部局势变化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在塔利班控制了喀布尔之后，阿富汗的邻国纷纷关闭边境，或者大幅限制边境人员流入，防止大量阿富汗难民涌入。普京曾经表示，他反对将阿富汗难民安置在俄国周边的中亚国家，说可能会有民兵混在难民当中。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则说，土耳其不愿意安置阿富汗难民，因为土耳其已经收容了大约500万的难民，没办法再承担更多的移民负担。彭博社24号报道，拜登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难民援助组织准备接收大约5万名无签证的阿富汗人，但是此举引发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的担忧。星期五，美国政府发布了90日情报机构疫情调查的非机密调查摘要，这份报告没有做出结论，但是对两种疫源的理论进行了可信度评估。CNN 引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摘要话，四个情报界机构和国家情报委员会以低可信度评估可能是由自然接触动物引起的理论。但是一个情报机构以中度可信评估第一次人类感染最有可能是和实验室相关的理论。报告指出，实验室泄露事故可能涉及武汉研究所的实验、动物处理或采样。摘要说，情报界需要更多疫情初期的信息，才能够对病毒的起源提高更明确的解释。由于中方在调查上缺乏配合，全球科学界缺乏临床样本或者是最早的病例数据。情报界于星期五发布了两项的非机密报告摘要，拜登一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听取了有关调查的简报。根据摘要，调查没有对病毒的起源做出决定性的评估，但是它确实推翻了一些理论，比如情报界判断病毒并非是一种人造生物武器，而很可能是通过不迟于2019年11月的最初小规模暴露而感染人类的。报告谴责中共政府的不合作阻碍了调查的能力，但是也表示中共政府官员在最初爆发之前没有预知这种病毒。在疫情起源的问题上面，美国情报部门最初强烈支持这种病毒起源于自然界的解释，但是在今年这种观点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新的简报将实验室泄露标注为比自然产生假说更高等级的可信度，这一结果获得外界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之前表示，该组织不排除任何假设，并且指出世卫组织将组建一个新的小组，进一步调查冠状病毒的起源。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 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